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实修心性，境由心转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9月11日。我是河北的一个普通职工，2011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在这9年的修炼历程中，从身体多种病到无病一身轻，从把做事当作精进，从向外求到学会向内找自己，提高心性，从身心疲惫到提高心性后，体悟身体与环境的变化的美好与殊胜，真切地感到大法的严肃与神圣和师尊的无量慈悲。修炼中，以前只做事不会修心，尤其利心与对孩子的情太重，在过关中走了很大的弯路，也给家庭带来不同程度的磨难。2015年，婆婆得了癌症晚期，由于自己买楼装修，家里还欠账，借钱给婆婆看病，婆婆的工资卡却被三大姑姐拿走。丈夫说，如果钱不够住院，就把平房卖了。我不动心，觉得自己的利心很淡。2个月后，婆婆去世。孩子原来反对我练功，后来孩子也走入修炼，孩子开始修炼得很精进，后来由于我对他的情重与溺爱，各种人心很强，再加上他自己思想业力对他的干扰，后来他就不修了，开始玩游戏。我稍微说话带人心，他就眼神凶巴巴地发火，有时还摔东西，我与他辩解斗气。梦中师父点化，他用挂车从平房院里往出拉煤和柜里的旧衣服，我悟道是孩子在帮我消业和提高心性。后来我不再解释，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也很可怜，我得赶紧去人心提高自己，得谢谢他。平房搬迁，三姑姐听说后，以给找人多要赔付的理由跟我要了3次房产证原件，我没给，给他复印件，他不要。我对他说，自己有多少换多少，不占公家便宜，不用找人了。他不高兴，见到我丈夫就对他发火。我听后，利益心、不平衡心、争斗心都上来了。平房是我订婚时要的，婚后4、5年才买。买时他家说钱不够，我从娘家借钱，连带装修我们出了大概一半左右，用常人的理与他争斗，觉得委屈，致使矛盾越来越大。这种心态一直持续3年。由于利心不放，孩子在电玩上花了10多万，单位欠他刚上班1年的工资不给，我单位到目前欠我1年0.4个月的工资，因单位欠社保金拖了1年，办不了退休手续。我感到我修炼上出问题了，在利益上与人争斗，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对我和家人进行经济迫害。我必须改变观念，按修炼人的标准实修自己了。他们在造业，还没得救，才是最可怜的。三姑姐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我得谢谢她才对。我每天多学法，发正念，排斥对孩子的情，把他交给师父，一切由师父归正他。去利心、争斗心、不平衡心、委屈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等等，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符合法的观念冒出来就发正念，在行为上按法要求自己，做到去掉思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以德报怨。我告诉自己，房子是常人的事，与我无关，由丈夫和公公安排，顺其自然，一切交给师父，师父说了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，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，恰恰相反，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， 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。三姑姐鼻炎做手术回来后，在二姑姐家吃饭养病，我去疗院狠心几次叫她到我家吃，给她包饺子。二姑姐说三姑姐很高兴，丈夫说卖楼后给他们分点钱。我说行，你和爸看着办吧。内心淡了，感到身心轻松，是师父从另外空间把我不好的东西给拿掉了。行，内心争斗心淡了，孩子也不玩电玩了，开始听师父讲法了，平时也按法规正自己。上班别人送的东西都换成钱，让我给他放在资料点上救人。孩子说话也和善了，欠他一年的工资拖了五年，给他补发了五万，用来还账了。拆迁的平房，一个钉子户两年不拆也拆了，今年春天动工盖楼了。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对旧势力安排的都不承认，师父就为我们做主。最近我遭到政法委人员骚扰，2020年7月10号下午学完法回家，看手机有单位来电未接，就打回去。队长说明天去局法制科填表签个字，我知道是让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，就告诉他说明天看护病人没时间去，不会签的。他说与工资挂钩，不然办不了退休手续。我说签了会害了你们，为你们生命平安不能签。后来队长又催了几次，说你找时间去吧，不签也得去一下，不去后果自负，并说单位让三个人找我谈。办公室一位职工发短信给我说你赶紧签了得了，你是有单位的人，要顾全大局。我没回他的短信，我给队长回短信说不会签的，不能害了你们。7月12号上午我给队长发短信说星期一上午去局里，但字坚决不签，告诉他们为了他们平安不能签。下午三点多接到队长电话说局里法制科不让去了，以后再说，解释说是主任让通知的。星期一上午我给主任发了个信息说签了就害了你们，退休手续办不办你们看着办吧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自古以来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，你们的选择也是给你们自己开创未来。主任没回短信。第三天队长打电话说姐，局里把养老金交到19年，你能办退休手续了，明天到单位给退休表签字吧。我说好的，并告诉他以后迫害的事你不要配合他们，这样对你不好，我以前与你讲过的。他说知道了，之前我都与主任和队长讲过真相，给过他们大法真相资料，也帮他们做了三退。我请同修打印了2011年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柳斌杰签署的第99号与第100号文件，废止1999年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印刷的通知，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发布的最新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，和宪法、刑法、民法通则中都规定公民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的部分。刘伯温预言世界以及自己手写的一份劝善信和疫情得救卡片。在我到办公室签了退休表后，我找到主任，把这些资料给了主任一份，说主任，上次提到局里找我签字的事，我练法轮功没违法，是政法委公检法人员执行的口头命令在违法。主任说你们做的事我们不管，只是通知你一下。我问工资的事，主任说都不影响的，以后能正常开支了，局里不找你你就悄悄地待着。给主任资料里放了个 U 盘，主任接下了。8月18号办公室同事打电话说取退休证吧，下月20号给卡打工资，第一个月到时你核对一下。我说好的，谢谢。最近孩子把游戏两个号卖了，共计12000，都用来还账了。 下班后每天晚上听师傅讲法，看酒瓶，以前发火凶巴巴的眼神变得和善了，这是大法的威力啊。放下了情与利，去掉私，为他人着想，向内照，去人心，迫害就会解体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在每件小事中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一丝一念中修心，修去人心后，业力的消减，身体的变化，事情也在往好的方向转变，从而体会到修炼的美妙，更加坚信大法无所不能，连常人的一切都在我实修自己中发生着各种神奇的改变。我要不断地去掉执着，修好自己，纯纯净净地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新学员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，作者新加坡大法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1号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2020年3月走入大法修炼中，师尊慈悲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还救我，我唯有精进修炼，才不辜负师父的救度。一、发正念，贯穿宇宙。师尊教会大法弟子三件事之一，发正念。刚刚步入修炼的我，感觉不到自己发出的意念有多大威力，飘飘渺渺，甚至怀疑自己什么本事也没有，脑子里想就有威力吗？但是一次经历让我真真实实感到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量。我的职业是一名人力资源师，负责为新加坡一些企业推荐员工，顺便帮员工寻找工作，其中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员。走入修炼后才明白，这些安排都不是偶然的。我是在疫情期间开始修炼的，放假期间想了很久，人活着就是为了这块肉吗？是师尊的大法让我明白人活着的真正目的。疫情缓解后开始工作了，讲真相也要同步进行。我把真相资料放在车上显眼的位置，有人上车后一眼就可以看到，一是方便赠与有缘人，二是方便我植入主题。大法弟子的路是师尊安排的，那么每天遇到的事和人也是注定的。一天，我带一名中国的员工去体检中心做身体检查，车上我和他聊了聊工作的情况。我说，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他说知道法轮功，然后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。我平静地说，那都是中共污蔑法轮功，法轮功教人做好人，因为中共妒忌法轮功学员人数太多了，所以栽赃污蔑法轮功的。天安门自焚都是中共自编自演的，都是假的。他说，哦，是吗？我接着说，中共这些年不就靠谎言维持政权吗？宣扬无神论，否定因果报应，这邪党害了多少中国人呀？他却反驳我，还说，不信因果报应，人作恶哪来的报应？我心里想，中共害你成这样，你还这么糊涂。不一会儿到了体检中心，我说，你在这里做体检，做完了来外面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其实我打算找个人少的地方发正念，清除干扰。念完口诀，意念集中在前额，想象着从天目位置发出一个灭字，带着金光直冲天际，这束金光射出太阳系，穿越银河系，急速贯穿整个宇宙，直接将破坏大法的邪恶烂鬼击碎。那一瞬间就像钢化玻璃被击碎一样，整个邪神烂鬼变成碎片，散落在宇宙上空，消失殆尽。发完正念后，我又默默地背了一遍论语，求师父救救他。不一会儿他体检结束出来了，我说，你是党员吗？他说不是。我说， 那你入过共青团少先队吧？他说，入过。我说，你当年对中共宣誓的誓言还记得吗？他说，好像是把生命献给党，献给国家，为党，为国家奋斗终身这样的话吧。我说，中共魔鬼来自地狱，那如果神佛将来清算中共，你对中共宣誓，你不是也要跟着下地狱吗？他忽然一惊，我才不要跟中共下地狱呢。我说，那你就立刻退团退队，当年对中共宣誓无效，将来神佛清算中共跟你没关系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他坚定地对我指点头说，对对对，退团退队，誓言作废。真是态度大转弯，而就在十多分钟前他还称赞中共呢，现在坚决决裂了。我知道这是师尊救了他，我感到师尊加持了我的这一念，威力无比，惊天动地，一切邪神烂鬼的干扰破坏都是显得毫无作用。这样我帮他做了三退，拿出了真相小册子送给他，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放到他钱包里。送到他家楼下时，我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。他拿着真相小册子微笑着向我挥挥手告别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一阵热流涌上心头，无比感谢师尊加持。二，师尊帮我净化身体。修炼几个月了，我每天都在学法练功。有一天睡觉前心血来潮，冒出个想法，我这个大法弟子根基应该挺好，修炼几个月了身体没啥反应，别的大法弟子都需要师父调整身体，上吐下泻难受发虚的，我身体没什么反应，可能我不是一般人，我比他们都强，不用师父给我调整身体，我就美滋滋的睡觉了。第二天醒来发现起不来了，腰疼，感觉腰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，我以为是凉着了，就让我太太给我拔罐，拔完罐能起床了，但是腰还是不能用力，用力就疼，照镜子一看吓了一跳，以前拔罐子发红最多就是发紫，现在后腰是炭黑色。我想完了，明天我还要去大纪元报社取几百份报纸呢，腰一用力就疼咋办。这时我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点化我了，弟子错了，弟子不应该起这种坏心。接下来练功，练到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，冲贯的时候所有的汗毛都立起来了，体内往出冒寒气，浑身发冷，外面30度的天气，而我感觉自己像冰块一样，身体已经不受控制，但是手势依旧在练功，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撑着我的身体。练完第四套功法后，感觉浑身不冷了，一种全身通透的感觉，不冷不热，很舒服，腰也不疼了，感觉一身轻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替我承担我的罪业，给我净化身体，师父慈悲为怀，感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三，工作中践行真善忍。因为疫情，政府要求外国人入境之后需要去酒店隔离14天，我负责他们入境后的日常生活。一天下班的时候刚准备回家，老板娘说，隔离人员 A 不会安装追踪软件，你去帮他弄一下。我心想，晚点回家也行，正好去讲真相救人。到了隔离酒店，我看 A 情绪很不好，眉头紧锁，看来今天暂时讲不了真相，过几日我再讲还是比较合适。我安抚他说，别紧张，你安心的在这里待14天，14天后我来接你出去，在这期间有专人给你送饭，有任何问题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帮你解决。我看他松了一口气，我也挺宽心。帮他安装好软件后，刚要离开酒店，老板娘又发信息，说隔离人员 B 也不会安装追踪软件，让我去另外一个隔离酒店帮他安装。我奇怪，人员 B 都隔离一周了，没人帮他弄吗？估计没人愿意去隔离的地方，因为都怕感染中共病毒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保护，中共病毒根本进不了我身，我要去讲真相，救人。 随后我来到另外一个隔离酒店，帮隔离人员 B 安装软件，花了几分钟装好了。人员 B 说，这么快就好了？我都弄了好几天没明白，真的谢谢你。来这里这么久了都没人管我，只有你帮我解决了。我笑着说，别担心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帮助你的。他很开心，我顺手把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他，说，没事的时候看看这个，这里面有很多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。他接过小册子，对我说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我微笑着向他摆摆手。第二天，我带人员 B 做核酸检测，路上我跟他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因为他很善良，所以我们沟通很顺畅，而且对中共把中国搞得非常糟糕而对中共没有好感，他同情法轮功但又觉得无助。但是我明白，善恶一念间，他接受真相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我劝他三退，他点头答应。检测完送他回隔离酒店，我也打算去吃午饭。他说手机充值看不懂，因为都是英文。我说，我帮你操作。其实平时的话充值也就几分钟而已，但是帮他弄了一个小时，我想多少有魔干扰，就算他得救也不会让他痛快。后来总算充上了，我们就此告别。回家的路上思绪万千，师尊的无限慈悲无限威德救度了无量众生，给每个人一个了解真相被救度的机会，而大陆的大法弟子用生命在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在魔鬼手里抢人，和他们比起来，我简直是躺在摇篮里。我心里再三告诫自己，多精进，多实修，在修炼的路上尽快跟上大法徒们的步伐，让我们在师尊的佑护下法证人间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修炼上的一些体悟，作者越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。4年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开始修炼时有时会突然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，但是看了就看了，没有对它执着或特别去追求它，因为我知道我所看的都是师父让我看到的，从法中我明白这些东西不是用来决定层次的，而我应该要以法为师。这里我想和大家交流我最近的一些修炼体悟。第一部分，学法和认识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他在公园里练功，其实他不是真正修炼的，他想往高层次上修，但又不得正法，他也修不上去，他只是有想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愿望，他还是个在低层次中虚并健身的练功者。记得刚开始修炼时，我以为每天学法练功，完成三件事就算是得法。后来悟到，我得真正修炼才是真正得法。在转法轮中，师父讲真正两个字很多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提醒我们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是来学大法的，那么你就得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坐在这里，你就得放弃执着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把你的身体净化之后给你推过去，我给你下上一套完整的修炼系统，你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，但是只限于给真正来修炼的学员，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。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练功人呢？当我静心学法时，
在学法中，一看到哪段法有真正两个字，我就把它写下来，让我更加了解那段法的内涵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他得真正去修炼，重视心性，真正去修炼才能驱病的，因为练功不是体操，而是超出了常人的东西，那么就得有更高的理和标准来要求练功者，必须做到才能达到目的。我悟到师父给我们讲法是有要求和标准的，我一定得按照这些法理来要求自己，才能理智踏实地修炼下去。我认真写下师父在转法论中对我们的一些要求，同时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这些要求通过平时生活中修心和练功体现出来。我也在学转法论的过程中明白了，那就是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要求，以及修炼人要以更高标准作为对照修好自己。第二部分，修心性的过程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所以我注意提高自己的心性，舍去各种执着心，抓住它，分清真我假我，这样无论做什么，我都按照法来要求自己，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在日常生活中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在家庭或公司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我认为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所以我要忍耐。刚开始我无法自然地做到人，经过多次磨练心性，逐渐可以放下自己做到人，心也不为矛盾利益所动，当时只是微笑不在乎。没有练功学法时，为了不让杂念干扰我的思想，我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我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从法中我明白，做什么事情首先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想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第三部分，练功过程。我延长时间练第五套功法，感觉能量更大。在练前四套功法中，为了不让杂念干扰，我会专注听师父的口令和练功音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业力是一块一块的消，消下去一块，腿好过一点，一会儿又上来一块，就又开始痛。我决心每天增加打坐时间，练两个小时才停，每次都疼得刺骨，像火在烧脚一般。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话，所以我安心地打坐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在消业，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的过程。刚开始要增加打坐时间，我很想静下来，但身体很难做到，就是没办法静下来，腿又痛又难受。但是我决心做到底，经过了一个月的搏斗，我每次都感到黑气从脚心排出。再过两个月，我看到脚心和手心有很强的像烟筒有黑气跑出来。有时候我感觉手心脚心都是空的。我坚持每天练两次功，增加学法时间。我过了很多心性关，咬牙吃苦，直到有一天我打坐时身体就停起来了，像木头一样一动也不动。在过去的四个月里，我努力学法练功，痛的感觉减少了，感觉像整个身体连成一片。后来我感到手心里有法轮在转，现在我身体每天充满强大的能量，我感到手心有烟在喷出来，不管我学法发正念还是做饭等等，都能感受到法练人。 因为这个场很强，所以我可以感觉到。有一次下楼，脚好像要离地，我有点惊讶，所以手扶着楼梯，一步一步地走下楼。有一次我躺在床上，感觉身体好像要离开床，我明白这可能是大周天通了的状态。我悟到，在练功中坚定意志，下定决心，在修心中心性提高，就可以感到身体在法的演化中。每个人在修炼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我认为真正修炼不是修多久的过程，而是修我们的心，在提高心性上多下功夫。我鼓励自己要写心得体会，透过文章给有缘人看。师父在《理性经文》中说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，是末后救度的使者，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地做。我虽然修炼了4年，可是觉得最近才得法，知道什么是法炼人，还有真正能量的感受，以前我完全都没有感受到。希望大家都能对照师父的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以法为师，必学必修，而非按照同修的言行去修。遇到任何事，我们都用法来对照。层次有限，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